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弟兄姐妹，最近查克老师跟我们思想以色列民在圣殿中行了令神憎恶的事。今天我们继续来了解，当神的荣耀已经离开至圣所后，耶路撒冷将如何遭巴比伦的毁灭。好，查克老师带领我们呢，先回顾一下上回的内容，然后继续查考以西结书第九章一节。今天的信息讲到哪些人要得救，哪些将被杀，请留意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来查考以西结书的第九章。以西结书第九章第一节说，他向我耳中大声喊叫说，要使那监管这城的人手中各拿灭命的兵器前来。因此呢，以西结听见神在向其他的人大声喊叫。以西结听见神大声对这些人说，要使那监管着城的人手中各拿灭命的兵器前来。神呢是在呼叫天使们来对百姓施行审判。以西结书第九章第二节，忽然有六个人从朝北的上门而来，个人手拿杀人的兵器，内中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这个身穿细麻衣的人呢，就是耶稣基督，这是神的其中一次显现。圣经中有许多相似的经文讲到耶稣基督的显现。以西结书第九章第二和第三节说，腰间带着墨盒子，他们进来站在铜祭坛旁。以色列神的荣耀本在基路伯上，现今从那里升到殿的门槛。神将那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的人召来。以西结看见神的灵和神的荣耀离开了以色列，不再停留在至圣所了，现在已经经过神的殿的门槛一道门外。我们呢，很快就会发现神的荣耀移到了耶路撒冷城的东门及东边的橄榄山上，最后呢完全离开。因此呢，现在基洛伯神的荣耀正离开。神的荣耀本来是居住在至圣所里面，现在神的荣耀和同在却正在离开以色列。以西结书第九章第五节说，我耳中听见他对其余的人说，要跟随他走遍全城。神是对那个腰间带着墨盒子的人说话。以西结书第九章第四节，耶和华对他说，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画记号在额上。那位腰间带着墨盒子的人要走遍耶路撒冷全城，为所有因城中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在额上呢画记号。我要告诉你，我读到今天报纸上所报道的新闻，也呢叹息哀哭了。在这里神说，去为那些哀哭的人在额上画上记号。以西结书第九章第五和第六节，我耳中听见他对其余的人说，要跟随他走遍全城以行击杀。你们的眼不要顾惜，也不要可怜他们，要将年老的年少的并处女婴孩和妇女从圣所起全都杀尽，只是凡有记号的人不要挨近他。于是他们从殿前的长老杀起。 你一定记得彼得说，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那就是引用了以西结书这里的经文。神说审判要从圣所起手。彼得又说，若是先从神的家起手，那不幸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还有关于那些受了印记的人，在新约圣经启示录第七章中也记载了四位原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准备摧毁大地。有一个天使大声喊着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应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这些人不会被即将临到的灾祸所伤害。这是启示录第七章第三和第四节里的记载。因此呢，神保留了一批余圣之民，神在耶路撒冷有属于他的忠心的信徒。他说要在那些人额上画记号，审判来到的时候，你要击杀的时候呢，不要挨近有记号的人。因此在启示录第七章那里和以西结书这里呢是相同的讯息，都记载了神保存了一批渔民。以西结书第九章的第七节，他对他们说，要污秽这殿，使院中充满被杀的人，你们出去吧。按以色列的律法，如果你碰到了死尸，那么你这一天呢都不算是洁净的了。碰了死尸就不能进入圣殿参与崇拜。但是神现在却说要污秽这殿，使院中充满被杀的人，而让这个殿呢充满污秽。以西结书第九章第七到十一节，他们就出去在城中击杀，他们击杀的时候我被留下，我就俯伏在地说，主耶和华呀，你将愤怒倾在耶路撒冷，岂要将以色列所剩下的人都灭绝吗？他对我说，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罪孽极其重大，遍地有流血的事，满城有冤屈，因为他们说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他看不见我们，故此我也必不顾惜也不可怜他们，要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那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的人将这事回复说，我已经照你所吩咐的行了。以西结书第十章第一节继续说，我观看见基路伯头上的穹苍之中显出蓝宝石的形状，仿佛宝座的形象。这里呢再次记载神宝座的意象，与第一章中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所看见的呢一样。以西结书第十章第二到第四节说，主对呢穿细麻衣的人说，你进去在旋转的轮内基路伯以下，从基路伯中间将火炭取满两手撒在城上。我就见他进去，那人进去的时候，基路伯站在殿的右边，云彩充满了内院，耶和华的荣耀从基路伯那里上升，停在门槛以上，殿内满了云彩，院宇也被耶和华荣耀的光辉充满。你也许会赞叹说，哇，这太美了。不对，这太可悲了，因为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了。以西结书第十章第五到第十一节，基路伯翅膀的响声听到外院，好像全能神说话的声音。他吩咐那穿细麻衣的人说，要从旋转的轮内基路伯中间取火， 那人就进去，站在一个轮子旁边。有一个基路伯，从基路伯中伸手到基路伯中间的火那里，取线，放在那穿细麻衣的人两手中，那人就拿出去了。在基路伯翅膀之下，显出有人手的样式。我又观看，见基路伯旁边有四个轮子，这基路伯旁有一个轮子，那基路伯旁有一个轮子，每基路伯都是如此，轮子的颜色仿佛水苍玉或绿色的玉石。至于四轮的形状都是一个样式，仿佛轮中套轮，轮行走的时候向四方都能直行，并不掉转，头向何方他们也随向何方，行走的时候并不掉转。这是四个基路伯，而他们的翅膀的互相触碰，脸是朝内的，行走的时候呢直接就向前，不用掉转头，每个头呢都是直面往前行动的。以西结书第十章十二到十四节，他们全身连背带手和翅膀并轮周围都满了眼睛，这四个基路伯的轮子都是如此。至于这些轮子，我耳中听见说是旋转的。基路伯各有四脸，第一是基路伯的脸。在以西结书第一章呢，先知说到他看见呢是牛的脸，而这里呢因为是从另一个角度在看呢，他是从下往上看，基路伯已经上升了，所以他在下往上看，就看见了他像基路伯。可是我们不知道基路伯是什么样子。第十四节，第二是人的脸，第三是狮子的脸，第四是鹰的脸。啊，这里呢又是四张脸孔，啊，一张脸呢朝着一个方向。以西结书第十章的第十五到十九节，基路伯升上去了，这是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活物。基路伯行走，轮也在旁边行走。基路伯展开翅膀离地上升，轮也不转离他们旁边。那些站住，这些也站住，那些上升，这些也一同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耶和华的荣耀从殿的门槛那里出去，停在基路伯以上。基路伯出去的时候就展开翅膀，在我眼前离地上升，轮也在他们的旁边，都停在耶和华殿的东门口，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现在呢，神的荣耀停在了东门口。第二十到二十二节，这是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以色列神荣耀以下的活物，我就知道他们是基路伯，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翅膀以下有人手的样式。至于他们脸的模样，并身体的形象，是我从前在加巴鲁河边所看见的。他们就各直往前行。啊，假如你看见这些基路伯，这些个天使，你是实在无法用人的言语去描绘自己那些从没有见过，像这样难以描述的事物。这里的基路伯不止一个。在希伯来文和英文里面的基路伯这个词用的是复数形式。如果只是一个基路伯，就是 cherub， 是个单数，而复数呢是 cherubim， 后面加上 im， 在中文呢，那就没有这个区别了。以西结看见了是四个基路伯，所以英文圣经里用的是 cherubim 复数，他也只能是尽力用人的言语去描绘他所看见的这些色彩啊，那么多的眼睛，那么多的面孔，以及这个种种的景象。从他们的形象来看呢，我们就会觉得他们的样子有点像是个怪物，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像他在这里讲的那种四张脸的活物。他们行动的时候呢，发出闪耀的光辉啊，耀眼灿烂的色彩，而且呢速度好像闪电般的快，我们从来没见过。以西结因为受到言语的限制，但是他是尽心尽力的去描述了这些属天的活物。不过呢，用人的言语去描写属神的或者是属天的事物呢，总是有困难的。耶稣对尼哥底母说，嗨，我对你说地上的事，你尚且不明白，如果讲属天的事，你怎么会明白呢？如果描写地上的事也是如此的困难，那又怎么能够描述属天的事呢？你怎么像一个澳洲的土著去介绍电脑以及怎么样使用它呢？你一定会觉得很困难，是不是？因为它的词汇量的有限，你根本就没有办法理解先进的科技仪器。如果他连键盘都不知道这是什么，那他怎么会在键盘上打字呢？使徒保罗曾经被提到第三层天上，但是他很聪明地说，没有人的言语可以形容我在那里所听见的事情。他呢就放下了那件事。他说，如果我想用人的言语去描写第三层天里面所看到的情形，那简直就是犯罪，那真是无法做到的事。所以他甚至不去尝试了。你知道吗？等我到了天堂以后，我就会跟保罗谈一谈这件事。我觉得他至少应该去试一下嘛。但是保罗说，如果他试图那么做，简直就是犯罪，因为没有字眼可以形容他听见了这一切。所以不管怎么样力图去描绘，都无法反映实际的情况，那岂不是就像犯罪一样吗？反正怎么描绘也无法把实际情况说得完全了，因为你真的是办不到。所以我相信我们到了天堂之后呢，会有一套新的词汇，这样呢我们才能够描绘那些属天的事物，那些天上的事物。以西结呢尝试用人的言语去设法描写属灵的活物和属灵的事情，尽管他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了，却还是受到了他的年龄、技术、各种事情的局限，包括他的用语和描述这些事物的方式。有趣的是，在科技比较发达的今天，如果你看见了基路伯而想把他们描绘出来的话，我相信我们的描述呢，跟以西结的描述会有很大的差异。其实呢，我真的不知道以西结说到基路伯的翅膀彼此相接，而我们认为以西结想到的是鸟类的翅膀，也许他们并不是呢。可能我们会认为，哎呀，他们的翅膀更像一架战斗机啊，可能会像喷射机起飞的时候发出的声音一样。那么我们也许用今天的字眼来形容的话呢，我们就会用不同的词汇去描述在以西结书第一章和第十章这里所记载的神宝座周围的那些属天的活物。你呢也可以参考启示录第四章平行的经文，约翰呢也描述这些天上的属天活物。你要熟悉这些经文呢，因为约翰到了天堂之后，首先吸引他注意力的呢就是神的宝座，以及在神宝座周围的基路伯和他们的一举一动。所以你最好预先去认识这些活物，因为等你到天堂的时候，首先看见的呢也许就是他们。 如果你完全不认识他们，到时候你是目瞪口呆，到处走了，人们一看见你就知道了，哎呀，这个人呢没有熟读圣经。有意思的是，我们要期待的是有一天我们就会离开这个只有三度空间或者三度生活的空间，进入到那个属灵的空间里，在那里我们会看见真实的世界，而不是今天这个短暂的会幻灭的物质世界。我们将会看见永恒的世界，看见神的国度。我很高兴啊，因为我认识了神，也知道了我的记号，因为神老早已经赐给我了。但是身为基督徒，我们必须要警醒，要定睛在主的身上，要持续的仰望神，因为我们得赎的日子已经非常非常近了。愿神在这个星期里与你们同在，赐福保守你。当邪恶的世代越来越败坏的时候，愿主加添你的力量。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人爱宴乐不爱神。愿主建立你在基督里的生命，更愿你的信心增长，对属灵的事、属神的事，在爱心与热心上都有所增长。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弟兄姐妹，由于神是公义的，所以他的审判是彻底的，以色列以及百姓的罪必须完全洁净，神的荣耀也渐渐离开了被玷污的圣殿，甚至离开以色列。下次我们来看以西结怎么样警告在巴比伦的以色列民，请记得准时收听。好，有位听众问怎么样向主祈求这个问题，他这么写的：亲爱的查克老师，我们可以为同一件事情不停地求神吗？还是我们只求一次，相信他会在我们遇到困难时垂听我们？
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这句话在希腊原文呢，用的时态是不住的祈求，不住的寻找，不住的叩门的意思。因此呢，耶稣用一个有趣的例子，说明这个官呢，真的是很残酷，毫无同情心。而这个寡妇呢，因为她有一个对头，所以呢，每天来求这个官，替他伸冤。这个官说：哎呦，你知道啊，我谁也不怕啊，我呢不怕神也不怕人，可是这个妇人她天天来找我，我烦死了。耶稣呢就用这个例子，但是这个似乎不是一个好例子，因为神是公义的审判官，但是我们可以祈求，可以不断的求，直到我们得到回应。保罗呢，曾经就自己肉体的刺三次求问神，最后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好，我们要不住的祈求。谢谢查克老师，下次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我们将继续查考以西结书，内容说到神要审判那些邪恶的民事首领，请密切关注下回的节目。 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